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清晨的陪伴。今天早上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呢，我们邀请华人服务社的社工莫文杰为您介绍照顾者今天的相关福利知识。也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福利相关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连线本次的嘉宾莫文杰。莫文杰你在吗？
俊杰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好。
感谢您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本期的话题呢还是延续上次的，是讲这个 Care Allowance 照顾者津贴。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讲的一些内容。那么从领取福利的角度来看呢，什么样的人会被定义为这个照顾者？还有呢就是哪些人可以被定义为照顾者的接收者，就是 Care Receiver。 您能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吗？
大家好，我是 CAST 华人服务社的文杰。那今天呢先很高兴给大家就是回顾一下上一期咱们讨论到的那个照顾者津贴当中这个福利，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定义为那个照顾者。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照看那个残疾啊，有健康问题，有精神问题的，还有那个年老者的，这种照顾他们的人我们称之为照顾者。那平时咱们所说的那个照顾幼儿小朋友的这种呢，就不属于我们正在讨论当中的那种care allowance 里面的那种照顾者的。那就是说被照顾者的定义呢，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提到过它是分为了就是16岁以上的情况，还有16岁以下的情况的，那都必须要满足他们里面有一个assessment。 那个 assessment 就是一个评估，他们是针对16岁以上的有情况的做出的评估来的。那个评估叫做 DCLA。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属于成年人的那个评估呢叫做 ADAT。
感谢莫文杰给我们简单介绍了，回顾了一下上次的一些内容哈。那么照顾者呢可以领到多少数额的津贴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包括这个16岁以上的还有这个16岁以下的。
那16岁以下的呢，通常我们说这种情况呢都是属于就是依赖于父母的照顾情况下的儿童。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分为两种，那它只是满足比较基本的那个被照顾的条件的这种情况下的小朋友，然后呢他的那个照顾者可以领到的只是给那个小朋友领到一个叫做 health care 卡。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符合了那个 Centrelink 里面的那个要求，那种情况下照顾者呢是可以帮小朋友领到每两个星期123.5元的那个照顾补贴，还有一个health care 卡的。
就是从几岁到几岁啊？是16岁以下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
对，是总体来说16岁以下的都是这种情况的。然后如果16岁以上的那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只要符合条件的话，他都是可以拿到那个照顾者的那个津贴，每两个星期是123.5元的。
那么这个津贴是免税的呢还是可以退税的呢？或者说
对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它是属于一种津贴的形式，而不是说是一种 payment 的形式，也就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一种就是个人收入的金额，所以它是不需要进行收入与资产的测试的，而且是不需要纳税的。
大家知道这个有这个福利以后呢，那么正好也符合这个情况的前提下呢，怎么来申领这个照顾者津贴呢？肯定是听众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那么是如何来申请这个照顾者津贴呢？
对，那这个津贴的话呢，它是以前的话呢，它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到那个 Centrelink 的分部或者是去致电他们去领取表格了。那因为呢现在呢科技的发展以后呢，政府呢就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站叫做 MyGov
是 MyGov
就叫 .gov.au 这一个网站的。那只要在 my.gov.au 里面呢建立一个 MyGov 这一个账号里面呢，他就可以去按照自己的情况去申领不同的那个福利了。那其中这一个 Care Allowance 也是在里面就可以去填写申请的。
那么他这个填写复杂吗？填写内容多不多？
这个内容的话，相对于表格的形式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因为有一些问题，他可能这一位客人他需要填，但是有一些情况他是不需要填的，那电脑呢会按照他前一道题填的内容，然后进行去帮他去筛选，然后减免了一些题目，可以直接跳到跟他相关的那些情况和题目上去。
他这个填这个题目应该都是英文版的，应该是没有中文版的，对吧？
对，是的，是的，
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早上的听众热线节目，本周一呢是为您介绍照顾者今天的相关福利知识，也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9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福利相关的问题。啊，那么文杰哈，如果这个照顾者或者这个被照顾者的情况发生变化，那么需要向相关的部门上报吗？
对，如果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者的情况呢发生变化的话呢，是需要及时向那个 Centrelink 上报的。那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你们有关的那个更改，你有可能呢就会导致一定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债务了。那如果你有一笔债务的话，那你有可能就要全额的支付返回给他，或者要返回部分的那个钱还给那个 Centrelink 了。
怎么会有债务呢？
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如果你没有告诉他的情况，那其实你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那一个当时给你告诉你的这个病的情况啊，或者是付给你这一个津贴的要求，那其实你已经不满足这个要求了，那您再拿的已经是属于本来不属于你的那一部分的津贴，
需要还回去，
所以这个会变成你的债务。
除了这种情况，也有其他的一些信息需要上报吗？比方说照顾的地点啊。
没错，这些都是要的，就是说基本上关于您个人里面的一些发生的变化，您都必须应该要通知他们。那通常的话，当你申领了这一个照顾者津贴之后，你必须在有情况发生之后的14天内通知他们，例如说您照顾安排的更改啊，或者是您要去学习啊，或者工作也发生了改变了，或者是你自己的个人情况改变了，例如说由本来的单身变成了已婚，或者是说离婚了，或者是同居了，这些都必须要上报。还有就是说，例如说你的收入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或者有人呢送了你一笔钱呢，或者送了很大的那个礼物给你啊，或者你急需用钱借了很多钱，然后那个有贷款的情况，这些都需要通报那个 Centrelink。
如果个人有一些变化啊，包括你以上这种其中的几条或者一条变化了，但是没有上报，却是仍然是领取这个津贴领取了一段时间，会怎么样呢？
那个情况就是会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有可能会变成是你的那个欠钱的情况，就是有债务的情况了，也就是说你会欠 Centrelink 的钱，那 Centrelink 呢会通过寄信给你的形式告知你，从哪一个时间段开始，你就由于已经不满足这个条件，必须要把你领到的那一部分的津贴偿还回去。
好，谢谢文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华人福社的社工莫文杰为您介绍照顾者今天的相关福利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923 130079939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福利相关的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有问必答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本期的节目的内容呢是照顾者福利今天的相关福利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文杰哈，那么在照顾者领取这个照顾者津贴的这个期间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法定允许这个休息的时间呢？
对的，是没错。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在每一个我们所说的 calendar year， 也就是说自然年内呢，一个照顾者呢最多呢是可以有休息而不进行照顾的活动呢，总共是有63天的。在这个情况下呢，依然是可以得到那个 care payment 和 care allowance 的。
就是说这63天就是休假，但是呢是带薪的，可以是这个期间也可以领取津贴，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这63天里面呢，可以用于就是说任何形式或者是目的的那个休息。那其中呢，包括了我们平时所说的正式的在社区啊、家中，或者就是说在照顾。被照顾的那个人是在养老院，他呢，那照顾者呢是在那个养老院，在这种休息或者是不正式的情况下呢，就是由朋友啊或者家里的其他成员来帮忙照顾那个被照顾人，然后给提供的这种休息。
那么就是说，这63天里边包含周末吗？还是说只是这个法定工作日？
这种情况呢是说是法定的工作日了。
那大概每周有大概是5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带薪休息的假期。
对，
如果这个照顾者是不在本国了，比方说出去出国了，或者回祖籍国了，去其他的国家了，能否继续领取这个津贴呢？
那如果照顾者他或者是被他照顾的那个人，那离开了澳大利亚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打算以后也不再回来澳大利亚居住了，那这种情况呢，他通知了三通的情况，那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津贴呢将会就是从他离境的时候就开始停止了。那如果那个照顾者照顾的那个人是跟照顾就是被照顾者跟照顾者是一同出游澳大利亚的话，那他继续可以领取，就是说在海外的时候领取，就是第一次出去的那个首一个6个星期的那个津贴。那如果那个被照顾者呢是没有跟照顾者一起出去旅游，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个照顾者同样是只可以拿最开始的那6个星期的那个津贴，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他的那个休息天数呢是会一同给减免的，
就是在这里面会减掉他们。
对，就是我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63天里面，它是就是从那里开始去扣减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我们接听一下朱女士的电话。朱女士您早。哎，麻烦您关一下收听设备，谢谢。
哎，我是帕金斯病，那么走路走不快，还有那个就是椎管upper那个右边的右脚坐骨神经，那么一走路就要痛。我是想我这个可以申请那个照顾者一天嘛，比方说隔天来一次，陪我到公园里头去走一走，否则我一天到晚只在家里走也不能走，什么事情都做不来。我是想最好有人陪我去走一走。
好，朱女士，我大概听明白你的那个问题，然后我简单重复一下，是说你想要找人去申请这一个津贴来照顾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那首先呢，您必须是去找这个人呢，是要您自己来找的，然后呢，不是Centrelink去帮您找的。然后，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疾病的话呢，正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上一期我们提到的，你可以记住这个，就是说去Centrelink去问他们就是说有人愿意去帮您去照顾您，然后去申请这一个照顾者的津贴。然后刚才
我找不到人，我外面我英文又不会讲，我也不会找，那我就是想那个照顾人能够能够有一个人，那个一天里头比方说2个钟点4个钟点，而且是隔天来一次陪我到那附近公园。过去我会走路的时候只有5分钟就能走到，现在弄也走。
像朱女士这种她找不着照顾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请问钟女士，您就是说，因为在这里可能会问到你一些比较私人的，例如说出生日期的这种。那请问您是有超过60岁以上吗？
啊，我是1934年9月5号出生的。
好的，那如果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华文服务社里面呢，也有一个叫做家居护老的那个残障服务这一个部门的，那里面呢会提供有家居护理服务啊、暂息服务啊，还有残障服务。那如果您不介意呢，您其实可以联系我们的其他部门的同事，然后我们的联系电话是9789-4587。我相信我们的同事在那边应该可以帮到您的，您可以试一下。
可以解决您的语言障碍的问题跟找照顾者的问题。
那话是啊，9789-4587-4187-4587。啊，四五八七。
对，9789-4587。
不好意思，接通以后呢，然后就按数字2转到中文服务就可以了。
哎，好的好的，
谢
谢。
好，
谢
谢钟女士。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哦，你好你好。
哎，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到65岁以后就可以拿这个养老金？
啊，您问养老金的领取的年龄是吧？
啊。
请问先生的话，您是在哪一年出生的呢？
是52年10月份出生。
哦，如果您是1952年10月份以后出生的话呢，正好呢就碰上了政府的那一个改革。如果这种情况下，您必须要在65岁6个月的时候，就是65岁半的时候才能够申请那个养老金的，而且必须就是要满足申请养老金的所有的要求，年龄只是其中的一个要求。
哦，那要说什么要求？
啊，如果要申领的话，必须还要符合那个居住的条件，还有与收入与资产的测试，这样。
会经过一个具体的测试。
没有财这个财产，这个收租没有，只有自住的物业，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是这个意思吗？
啊，对，自住的。
就是一个自住房，对吧？那您是那个单身呢，还是说是夫妻
夫妻组合？
对，如果是夫妻组合，而且是只有一个自己自住的房子的话，那现在就是一个大约的数呢，大概就是29万左右这样子的一个资产测试的。那当然他除了这一个之外，他还要看那个收入的。那这里面只是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属于那个资产的内容。那如果您太太还在工作，那还有一定情况的影响的。那在填表的时候，他都会给你，就是按照您的个人情况来判断出。
在海外有这个房产，影不影响他的这个养老金的什么了？
还有就是您的资产，如果您那个房产在海外也是有出租的，那就是有收入的那部分。那如果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两位的名字的话，也是属于就是资产部分的内容。
属于资产，但是他没有房，这房子没有出租，没有资金，
那就是没有收入部分内容，但是资产还是属于你们的。
计算你的资产。
海外的资产跟澳洲资产是一起要报上去的。
对。政府是这么要求的。
要是退到了这个养老金年龄，他还继续工作，这个收入又有要报上去，也是影响这个养老金的问题，是吧？
对。
都是您的收入。
但是他有一定的减免，只要就是说您只要把那个真实的情况给他上报就可以了。
那我刚好遇上要延迟半年，要什么月份就不用延迟半年呢？
是这样的，他是在1952年7月1号以前就不用延迟半年。对，那个时候。
好的，
好，
谢谢张先生，
谢谢你。
我们来接听另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大家好。
哎，久等了，您请讲。
我就是想做一个这个照顾者。刚才有个女士，她要找，她需要找这个人嘛？
嗯。
不然我就是想问，我怎么去找照顾者这个地方登记？刚才这个照顾老人者这个9789-4587，这个地方我可以去登记吗？
张先生是吧？您是想要去找照顾你的人，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不是，我是找我去照顾人家。
你去照顾人家是吧？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但是请问您就是说你的语言会哪几种语言吗？
三种，英文啦，广东话啦，粤语啦，国语啦。
是这样子的，如果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试一下在 Google 上面找一个地方，叫做Carers Australia。
Carers Australia， 非常抱歉，不好意思打断两位的，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原因，节目呢到此就得结束了，非常抱歉张先生。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莫文杰做客我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人节目。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